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师父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发表，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成立，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溯江案获突破性进展，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本周知悉13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消息，建议帮助偏远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山东淄博市一农民遭受的迫害，重修大法2个月，老人双目见光明，本周103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42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要求传召李光耀出庭供证，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和时间赛跑救度世人，通过启迪善念来救人，与北京昌平本地同修的一点探讨，周奶奶阴间说遗憾。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送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修好自己，更好的圆融整体，避免火烧连营现象，太迟的惊醒，小弟子交流体会，由高慧芳被迫害致死想到的，彻底抛弃旧宇宙未思的因素，纯纯净净去证实法，走出怕的桎梏，在被法中闯关，大陆大法弟子与新加坡同修交流，发正念时念力要集中，由看到另外空间的困魔所悟，认真读九评，清除恶党邪灵毒害。还有多少同修没有整点发正念，小不点儿所看到的另外空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您将会收听到整体配合，用纯净的心营救出同修，大法小弟子营救母亲。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28日至8月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发表，师父美国首都法会讲法2006年7月28日在明慧网上发表，这是师父2006年7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给弟子们的讲法。
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成立，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在2006年3月正式成立，大法学会成立的申请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 埃塞俄比亚的大法弟子在首都阿迪斯阿巴贝举行了庆祝仪式，有150多位不同年龄的人前来参加，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学员介绍了法轮功，展示了5套功法，并谈起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残酷迫害的真相。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之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练法轮功。李老师的著作《法轮功》已经被学员翻译成了当地的阿姆哈拉语。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诉江案获突破性进展。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控告江泽民和其他4名中共官员，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接受原告循正常法律程序送达起诉书等法律文件。2006年7月17日，原告要求法院豁免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要求，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批准。原告律师凯特·科普顿称，这项胜利为该民事诉讼进行缺席审判扫清了道路。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法官格鲁斯坦在判决中写道，原告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送交起诉书。法官并表示，是为了正义得以伸张，所以豁免原告送达起诉书。6名原告对法院的决定感到满意，并希望法院在接下来的受理中继续主持公道。如果被告不应讯，审判将是缺席判决。2004年11月15日，加拿大公民张昆仑及其他5名安省居民向安大略省高级法院递交一项民事诉讼，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中共高级官员李兰清、罗干、刘金和王茂林。这些人对6名原告和千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和迫害负有主要责任。这项起诉是法轮功学员在33个国家中54个针对中国前国家元首江泽民和其他官员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之一。法轮功学员已经在包括美国境内的一些对这些官员的缺席审判中胜诉。
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台湾5000名法轮功学员7月29日在台中市参加“不信良知换不回”，向全球政府媒体控诉中共强摘活体器官活动。入夜后举行了“追悼生命无价，唤醒良善，制止迫害”烛光追悼会，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庄严肃穆的静坐场面引来各媒体的关注。7月30日，基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公车循环站举行征签活动，庄锦田议员到现场签名支持，并在声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呼吁书上签名联署。他建议由立法委员号召全省立委及议员等共同来谴责和制止中共惨无人道的暴行，全民都要一同来反对，并让全世界都知道。
7月31日，香港民主党经营的网上飞鸽电台邀请了2名法轮功学员就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事件进行探讨。主持人之一、香港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指事件令人震惊，他希望透过媒体广泛报道，制止中共恶行。
日本法轮功学员7月30日聚集在名古屋，举行了抗议中共迫害的集会和游行。通过真人模拟反酷刑展、模拟活体摘取器官以及展板等方式，向行人揭露中共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是最近曝光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恶行，呼吁民众支持对此事件的彻底调查，并声援反迫害。
7月30日上午，声援12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在韩国首尔宗庙公园举行。民众纷纷表示，你们做的都是好事，多努力些吧，让共产党快点消失。集会后，与会民众绕着韩国最繁华的中心街道明洞一带游行，历经3个多小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
7月29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于罗陀儒阿市中心举行集会，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七年的残酷迫害。副市长特里奥·马克斯维尔先生说，你们做得非常好，我希望你们可以坚持下去，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欢迎你们到市政府做客，把真相告诉议员们。
7月23至27日，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美国波士顿举办期间，许多法轮功学员汇集波士顿，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器官移植界，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呼吁反迫害。世界器官移植协会医疗事务主任弗朗西斯·多米尼克7月26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协会高度关注目前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表示已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转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7月25日至8月28日，德国瓦格纳歌剧节在拜伊洛特市举行，几乎入场的观众都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盈利的黑幕，并接到揭露活体器官盈利黑幕紧急营救王小燕的传单。学员还向巴伐利亚州的州长斯托伯尔、内政部长提交了专门信件和真相传单。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7月24日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弗拉基米尔地铁站附近举行集会，挪威学员28日在首都奥斯陆市中心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并出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呼吁共同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
爱尔兰议会议员兼欧洲议会议员西蒙·考夫尼在中共迫害法轮功7周年之际，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公开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并指这是反人类罪。同时他也呼吁爱尔兰政府和其他的行政机构谴责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
7月24日，专门报道美国国会事务的《角色报》以大幅图片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以模拟展示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场面。本周知悉13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一例已被证实。王云杰，女，辽宁省大连市大法弟子，2002年5月14日在工作时被绑架，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非法劳教，劫持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遭恶警门电击、长时间捆绑、吊铐等等酷刑和种种非人虐待，导致乳房溃烂，惨不忍睹，于2006年7月不幸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3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481宗被迫害致死案例在确认之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珠海大法弟子何志威于6月15日被在楼下蹲坑的恶人强行绑架到珠海唐家广州军区某部秘密基地洗脑，珠海大法弟子闻讯后立刻上网曝光珠海邪恶的这一丑恶行径，并印成小宣传单张在珠海内民众中散发，曝光这一邪恶勾当，并在网上曝光相关的珠海邪恶人员的手机与电话。何志威的母亲每天在胸前挂上一块大牌，上书还我女儿，并到珠海市政府门前要人。7月31日，何志威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邪恶的洗脑班。
辽宁省女子监狱8大队3小队对大法弟子采用所谓的5大残酷迫害，经济封锁、真相封锁、肉体摧残、精神折磨，没有言论自由。 鄂警队长焦玲玲、科长古雅欣指使犯人将大法弟子刘金禄双手反扣，强迫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站了一个星期，每顿只给一个小窝头。后期又在夜晚指使犯人毒打他，直打得昏死过去，然后拖进水房，把门窗封闭，往身上浇凉水。鄂警队长刘义立把张丽娜手反扣，推倒在干活的案板下面，在寒冷冬季强行把他的双手双脚插在冰水里。大法弟子吕建华、杜秀云、马淑燕也被采用以上等手段残酷折磨，马淑燕最后被折磨得神志不清。鄂警焦玲玲迫害大法弟子麦丽，现被提任科长。
六月份，大连西岗区日新派出所一名片警突然闯入大法弟子家中，该大法弟子没在家，警察趁机将窃听器安在门上，后被大法弟子发现并及时清除，望大法弟子警惕此事发生，正念正行，铲除黑手乱鬼，共铲邪灵。
请上网发各地迫害消息的同修注意一下，发的迫害消息尽量写清相关迫害信息的所在地址是属于哪个省哪个市，这样方便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查阅和整理各个地方的真相资料。例如要编辑衡阳市的真相资料，一般编辑的同修都是根据衡阳市这三个关键字去搜索，如果发的信息只是属了衡阳的哪个县而没有说是哪个市的，就会搜索不到，那就容易造成信息遗漏。譬如一段迫害资料中只是署名祁东县的，但没说是属于衡阳县祁东的，用衡阳市关键字去搜索就搜索不到，因为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不一定就是衡阳市的，不一定清楚衡阳的地理情况，只是根据网上资料来整理。
建议各地同修抓紧向当地的党校、讲师团等单位的人员讲清真相，这些人是被邪党欺骗最深的人，也是邪党文化政策的主要宣传员，这些单位都是邪党的主要宣传阵地。
建议帮助偏远的同修跟上政法进程。今年六月份走亲戚到了贵州省习水的习酒厂的二郎，这里是与四川交界之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及通讯极不方便。我有幸与当地的一位同修接触，得知这里的同修不少，但互相之间不来往，就是同修偶尔相遇都不敢多说话，有的甚至是避开。从1999年至今，师父的一些新经文讲法他们几乎得不到，至于明慧周刊和其他的用于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就更别说了。这里的同修与政法进程是落后了一大截了，他们神的一面没有被发挥，而人的一面被邪恶抑制着。在此向贵州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同修建议，帮助这些地处偏远的同修，同时建议大陆其他各地的同修也认真了解本地是否有像贵州这样被淡忘之地。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忘了偏远同修是我们整体之漏。
山东淄博市一农民遭受的迫害。孙志田，山东淄博市淄博区凤凰镇南金村农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常年不能劳动，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得法后身体百病全无，深知修炼大法带来的诸多益处。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孙志田2000年农历3月抱着善念去北京上访，被驻京办当地公安押回，行政拘留半个月期间，受尽各种非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拘留后，派出所、政府仍不让回家，轮番看管，直到4月26日才回家，其后还需要天天到派出所报到，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妻子展凤英因不能承受这场迫害，于2000年7月2号离婚。2000年8月、9月份，孙志田印制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捕，再一次受尽各种非人的折磨。在潍北监狱工厂，政治指导员杨学武、赵队长强制孙志田坐在地上，手背到后边，两腿伸直， 两恶警用脚踩两大腿，孙志田两腿被踩黑了。即使这样，他们还叫孙志田参加队列训练。犯人江慧红屡次从背后猛推，孙志田的腿钻心的疼。恶警还叫詹毛组犯人组长江文兴冬天敞开大门，强制孙志田站在门口动，一动就是十来天。孙志田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干瘦如柴，体重大约40来公斤，两腿发黑，走路说话都非常吃力。2002年4月初，杨学武用布鞋鞋底抽打孙志田的脸，脸被打肿了，不一会儿孙志田就休克不省人事。恶警利用犯人抬入医务室强行使用药物，当时孙志田血压为40、80，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4月11号转入监狱总厂医院强行药物治疗。2004年刑满回家，恶官恶警仍不放过，到孙志田家中骚扰，不安排工作，嘲讽耍弄孙志田，至今仍在迫害中。
重修大法2个月，老人双目见光明。家住辽宁省辽阳市的邹艳菊老人今年78岁，在99年720之前，因为修炼法轮功，使脑血栓、肺气肿等疾病全好了。可是99年720以后，恶党迫害法轮功，造谣恐吓，老人吓得不敢练了。不长时间，各种疾病又都回来了，而且又增加了一种心病——脑血栓，致使老人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非常痛苦。家人只好请保姆伺候。2006年春，家里人又为他请了一位新保姆，没想到请到的是一位大法弟子，不但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而且鼓励他，帮助他重新修炼法轮大法。老人从5月上旬开始练功，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到7月上旬，仅仅2个月的时间，老人的双目复明了，也不咳嗽了，生活能自理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都非常高兴，儿女们都回来，特意摆桌酒席来庆贺这一惊人的大喜事，齐声赞颂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并且要求借明慧网转达他们全家人感谢李洪志老师的救度之恩。
本周103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3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35794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742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6396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要求传唤李光耀出庭供证。新加坡警方无理提控的2起案件7月28日开庭时，所有法轮功学员再次表示不接受认罪。在经过一轮协商后，法官最后决定9人的所谓非法集会案将于8月14日至18日开庭审理，3人的所谓蓄意骚扰案的审讯时间定于8月28日至9月1日。其中法轮功学员王宇一要求传召包括李光耀在内的8位证人。他说，99年以来我们给他发了无数的信，希望他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能够做好，至少做得稍微像样一点点。他从未正面回答，只是一次次地将学员送上法庭。既然他相信法庭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走一趟，当面把话说清楚。也许他有自己的为难之处，也许他认为做得很有道理，也许他想证明自己并没有插手， 那就请在庭上为自己澄清吧。7月27日，美国首都华府学员再次到新加坡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再劝新加坡当权者停止讨好中共，助纣为虐。日本、泰国法轮功学员28日在当地新加坡领事馆告诫新加坡当权者勿做邪党帮凶，立即撤销起诉。德国柏林两名学员来到新加坡驻德大使馆，递交了呼吁信及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新加坡使馆的一密接待了他们，并表示法轮功佛学会在新加坡是完全合法的组织。他表示将把所有资料转交给新加坡驻德国大使及新加坡政府。
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美国第22届旧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7月30日在加州库沃蒂诺市迪安萨学院举行，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给现场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获得了主办单位颁发的奖杯。他们表演了法轮大法好乐曲。此外，身着黄色鲜艳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在主席台前表演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美国西雅图第57届海洋节巨灯游行7月29日晚于市中心隆重举行，法轮功学员今年再度应邀以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和独具风格的中国传统舞蹈、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再度展现在沿街30万人群和70万电视观众面前。当地电视台第7台对这场游行进行了实况转播，一电视评论员说：“太美了。”另一评论员赞美功法的祥和，我已经感受到平静了。
7月17日至27日，台湾嘉义县布袋镇的过沟国小举办法轮大法教师研习营，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研习的该校方主任说，9天的研习，我的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感受了法轮功的美好。他在研习后还要求法轮功学员暑假中再到学校办研习，教同事学练五套功法。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于7月17日至22日期间，在几个大城市展开了巡回讲真相之旅，各地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以及功法所带来的修身养性的益处，并支持学员为终止中共迫害所做的努力。7月20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中使馆对面的墙上挂满了真相横幅图片，揭露并呼吁制止中共对善良百姓的群体迫害，并当晚烛光悼念死难的大陆同修，多家媒体到场采访。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大家听到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和时间赛跑救度世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每天都把做好三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事情。自从九评发表后，我认识到讲真相、劝三退刻不容缓。尤其今年三月份中共活体摘取、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曝光之后，我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怀着无以言表的悲壮，还来源于大法的慈悲，更加用心的讲真相、劝三退。以下是我近期劝退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在工作环境中救度众生。我修炼大法的身份在单位是公开的，平时的言行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我是做主管的，工作量比较大，我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上班来打扫卫生，等到他们陆陆续续的来到后，所有的地方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在常人看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我认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走的路是给未来留下的，工作环境是我必须圆融好的环境。当看到了师父2006年加拿大讲法后，更坚定了这个信念。一年多来，经过我不失时机地向周围的同事讲真相，认识的同事基本上都已三退。随着明白真相的同事越来越多，我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向良性发展。比如我现在上班时完全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学法上明慧网，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我喜欢盘坐着，他们看到了也只是笑笑。有一次我主动找到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去劝退，他一开始恼羞成怒，你竟敢劝到我头上来了。我一边发正念一边不急不躁地说，王书记，你看看现在某某党多么不得人心，老百姓谁不心知肚明的，就说您现在做的这个党务工作吧，您自己也知道没人珍惜某某党说的那一套了，您现在在位上大家还称您一声王书记，等您一退下来谁还在理你啊，也就是我为了你的未来美好再给你说这件事，你还不赶紧用个化名退了保平安，这样吧，我用老王给你退了。大明确表示同意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各地出差，我抓紧每次出去的机会救度众生，尽量不留下遗憾。往往每次我带出去的是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带回来的是一长串的三退名单。例如，当一个大项目很多人在一起时，我从心里求师父给安排机会讲真相，不一会儿就开始单个人跟我在一起，讲完了，这块工作也做好了，就再换另一个人单独跟我在一起。什么时候都讲完了，一伙人再合起来。每当感受到师父无微不至的呵护或是入微的安排时，内心就无比的激动。我从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使命。有一次有个外地的客户到我们公司来，我作为项目组长圆满地给他解决了难题，但有些顾虑没讲成真相。晚上公司请他赴宴去了，我没去，下班后却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心里难过的想哭。我想也许他生生世世就是为了听真相才跑到这里来与我结缘，而自己使他错过了得救的机会，真是痛悔啊。于是我抓起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告诉他还有点重要的事情没向他说清楚，希望他能回办公室一趟。他一开始有些不情愿，电话这头我这边持续的正念打过去，他很快就同意马上打车过来。见到他我说，有一件对您和您全家都至关重要的事，如果我今天不能告诉您，我会难过的睡不着。不一会儿讲完了退完了，他轻松地说，你今天晚上能睡着了吧。二，利用通讯工具讲真相。外地的亲戚朋友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救度他们应当是我分内的事，但我不可能一家一家的跑，怎么办？我想虽然恶党为迫害大法在通讯工具上做了很多手脚，但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电话手机他们也要在正法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尤其属于我的东西应该让他们助我一臂之力。于是我就充分利用电话手机来讲真相。一年多来，我通过打电话劝退了无数的亲朋好友，甚至连小时候的老家的邻居都去劝退，往往是他们明白真相后又把他们的亲朋好友的电话告诉我，我再打过去继续讲。曾经有一次，我为了找小时的一位老邻居都查到了那个城市的114查号台，然后再打到他的单位，又辗转打到他的办公室，正好就是我要找的那人接电话。更神奇的是，他已经休病假好几个月了，今天出门路过单位，心想进来转转吧，就正好接到了我的电话。我顺利地给他办了三退，他还非常热心地把他六个弟弟的手机号都告诉了我，嘱咐我一定要给他们打电话劝退。放下电话后，我心里万分感激师父慈悲的安排，也感谢师父对弟子巨大的鼓励。我的妹妹和小姑子都曾经离过婚，我通过打电话不但使他们的前夫都三退了，他们的公婆一家也基本上退完了。我做他们的工作就像对待其他等待救度的众生一样， 没有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而勾起常人之心，而影响了蒋真相。那次对妹妹的前夫的父亲劝退时，我事先发正念，再拿起电话来诚心诚意地向老人家问好。等他谢我来了，我又真诚地说，你们全家对我妹妹那么好，是她不知道珍惜才失去了这个家，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歉意了。老人很感动，我又说了很多体贴的话，老人的心扉打开了。当我一给他说退党保平安的事，他马上就退了。给小姑子的前夫打电话时，他听到我能千里迢迢地问候他，也很感动。话锋一转，我给他聊起三退的事，他也很快地退了。我又告诫他，虽然在公安局工作，也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满口答应。在平时遇到的人，如果没有机会讲三退，我就尽量收集他们的名片或联系方式，抽时间再打电话劝退，这样劝退的人也就多了。三，只要有心，师父就安排。我周围都是我应该救度的众生，只要我有心，师父一定就给我安排时机，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期最鲜明的感受。住家周围的菜市场基本上退完了，我就跑到远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有时候为了讲真相买的东西再转送给别人，几乎每次都能有意想不到的机缘。只要我一接触人，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讲真相，用我对象的话说，就是不出三句话就开始切入正题，往往一退就是一家，末了送上护身符真相资料。同时我还找机会发资料，现在我能骑着车子就把真相资料投进别人的车筐里，有时看到路边停着的车正好没关车窗，司机背对着车在路边买东西，我一走过，真相资料就飞进去了。一天晚上，我过十字路口时，有两个民工正好站在旁边等绿灯，我看他们戴着耳机听收音机，就说出来打工不容易啊，晚上听听收音机放松一下了。两个民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接着摸出两个护身符来给他们一人一张，说给你们每人一张护身符，保佑你们平安健康了。他们一边说谢谢，一边就着路灯兴致勃勃地看。这时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在斑马线上，我问了他们贵姓，他们告诉我姓 A 和 Z。 我接着问他们入过什么党团组织没有，一个入过团，一个入过队。我立即说，我用老 A 和小 Z 把你们的团和队给退了，保平安啊。他们纷纷点头。这时斑马线走到头了，他们拐向了另一边，短短两分钟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上个月我为了收拾储藏室到劳务市场去找两个民工，结果一下子围上来五个人，都争着要来，我想随其自然吧，就把他们带回了家。等储藏室收拾完了，这五个人的全家也都退完了。我把收拾出来的物品拿去卖废品，接着又给收废品的人讲，旁边坐着的两个老人也听了真相，三家又都退了。我女儿回家后听说我一下午退了几十人，还卖废品净挣了30块，开玩笑说太合算了。7月20日那天中午吃过饭，打开明慧网，看到亚太十国的同修绝食呼吁人们注意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想自己悟性真差，没有悟到这一点，那就多讲真相来弥补吧。在下班前已经退了11个，其中有中午去超市买东西时给两个商场导购和一个女大学生退的。四，用大法赋予的法力和智慧来救人。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看上去你们做的事情平平常常，看上去你们做的事情很像常人吃苦也能做的事情，不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大法弟子做和常人做就是不一样，差负的不一样。我的体会是，我们是用大法赋予的法力和智慧来救人，不是单纯的常人用常人的方式做常人的事，做好三件事密不可分，学好法是前提和保证，修炼好自己讲出来的话才能纯净，才能一下子打到众生的微观中去。所以无论工作再忙，哪怕通宵回不了家，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是不可缺少的。平时我有时间就学法，发正念不但清理自身的空间场， 还能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所以只要醒着，每一个整点基本上都发正念。由于有了学法修心正念的基础，所以劝退基本上是水到渠成。在做劝退的过程中，我不想别的，一念就是救人，心念纯净，心态祥和。虽然话语不多，但因为发正念清理了一切阻碍世人明白真相的因素，用大法的法力开启了他风尘的本性，让他明白了那一面，记起自己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劝退的人中有知识分子，也有党员干部，有在校大学生，当然有市民商贩。往往寥寥几句告诉他有这么一件事，三退保平安，听的人本性的那一面就明白了，就达到了目的。在和同修交流时，我看到有的同修讲真相就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面面俱到，生怕落下一点解释不清楚。师父讲正念救度世中人，其实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我们只不过达到了这一层次的标准要求，遵从师父的安排去做了，背后实际上是大法的威力在起作用。而且如果不分对象一下子向世人讲了很多他闻所未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的真实情况时，人的表面观念会震惊或恐惧，从而阻碍了他本性的一面。虽然没有神神叨叨的讲，但对他来说已经讲高了，所以这样就很难救了他。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讲多少才能让他明白，而是重视发正念，清除抑制众生的观念或者外来干扰，让他本性的一面来听真相做主宰。当然有些人也许因为观念比较多一些，特别有些自以为有知识有主见的人，可能破他的壳需要多做一些努力。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过程中不停地发正念，二是用正念占据主动，引领他本性的一面，而不是被他变幻莫测的观念或者狡辩所动，更不能随着他的思路辩论起来，那样很难起到好的效果。以上这些体会是几年来点点滴滴的积累，曾经的坎坷风雨回过头来一看什么也不是。相比师父无微不至的安排和慈悲的呵护，我感到自己应该做的还没有完完全全达到标准。最近我在跟周围的一些同修交流时，发现为数不少的同修出去讲真相开不了口，甚至一个月也退不了一个两个的。当我把自己讲真相的一些体会讲出来时，有的同修感到比较有启发性，回去后讲真相劝退的效果就好了很多。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帮助，愿我们每个大陆同修都能珍惜现在的每一份时光，抓紧救度世人，让我们共同精进直至圆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通过启迪善念来救人》。我得法比较晚，得法之初，觉得我周围的很多人都被谎言所蒙蔽，不明白真相，将来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我心里就很着急。由于对大法理解不深，我经常陷入一种常人式的急躁情绪之中。由于着急，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就急于求成，执着于结果，尤其对亲人体现得更明显，所以效果并不是很好。学法中我认识到，我们不是像旧势力那样在挑选着哪些人应该留下来，哪些人应该被救度。例如，他是我的亲人，或者同学，或者朋友，就必须得同意声明三退，不同意我就一直不停地劝。用个人的影响力死磨硬泡，直到他同意为止。后来我发现，那并不能真正的救人。有的人虽然碍于面子或其他什么原因同意了声明，但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深入的明白真相，激发出那份善念和良知。有的人经过我讲真相，大概的明白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是被迫害的，但出于怕心，他就是不愿意声明。他那个同意是我一遍一遍的劝而磨出来的。一个生命将来留与不留，是由法作为恒定标准的，那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
我们之所以能救得了他，是因为我们通过深入的讲真相之后，激发出他的那份善念，而不是因为他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点好处和恩惠一样。大法的事是神圣的，不是常人中的事。由于方法走偏了，我在劝退过程中有时就会慢慢讲高了。比如一开始我跟他讲大法好，希望他声明三退，帮助我们停止这场迫害，他可能出于怕心或现实利益的考虑不干，我就会告诉他善恶有报和历史上的预言报应和瘟疫，他还是不同意。于是我就想告诉他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对大法的这场迫害中就是在恒定人心，人类的历史是按照安排好的剧本在上演的。因为他不同意，也就是定了自己的未来了。我想人来到这个世间，没有人告诉他生命的意义就太不值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告诉他来到世间的意义，让他自己真正的权衡一下得失。但是往往结果就是他更不相信，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自己太急躁，就讲高了，给以后跟他进一步讲真相人为的造成了障碍。以前在劝退中，我经常会提到预言中怎么说，如果不退出邪党组织就会怎么样，声明三退才能保平安，没有更加重视深入的讲清真相，所以我周围的人很多并不以为然。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这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回想起走过的路，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更加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才是真正救人的方法，才用一些人的办法为劝退而劝退，那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有当我们真正把真相讲到位以后，启迪了众生善良的本性，劝退救人，那才是真正的公道自然成，不执着于结果，我们讲真相也就不会感觉到那么难那么累了。也许这就是无求而自得的一种体现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与北京昌平同修的一点探讨。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昌平的同修散发的资料中有不属于讲真相或推酒瓶的现象，如春之声中的类似名运维权的文章及其他的一些媒体上的文章，包括常人生活小常识。在现在，我们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常人中出现的有利于大法的事情都是在配合正法，而不是我们随其走或被其带动去配合它。有些传单的内容口吻都带有常人的情和政治色彩，如春之声中胡锦涛装孙子一文，常人的第一感觉这是在骂人，这样的传单总体上感觉是名运维权为主，后面虽有讲真相推酒瓶的文章也是很好的文章，但整体上是主次颠倒了，和我们无关的。常人的事情不能参进三件事当中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师父要求的神圣而严肃。心经文里的两段讲法，我们大家不妨再学一学。一段是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与今天的正实法是第一位的，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你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社会上的一些民主人士啊，包括六四的一些个人呢，都对邪恶的暴政不断的进行抨击，人权和信仰自由这些方面也是他们所提倡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抨击也对揭露迫害法轮功起到了一些正面的作用。这样看来，他们与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那么我们有些学员也想要站在这些个角度上去讲一讲。其实大家要冷静，冷静地分析分析大家要做的事与大法与正实法有没有关系，有关你就去做，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去做，永远你都不要迷失。在 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学员问，请师父谈谈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如何讲真相，尤其是在中国国内讲真相方面合作的前景。师父说，目前我们处在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现在搞媒体，在安全上对他们来讲现在还不成熟，但是他们发传单呢，发光盘呢，很多事情他们自己也都做得很好。在中国大陆之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要尽量叫中国人看到迫害真相，要叫全体中国人民看到真相，也一定要叫中国人民看到真相。师父已经为我们讲得很明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中国大陆学员因为安全问题不适合办媒体，但海外大法弟子可以办媒体。海外大法弟子办媒体也是为了支持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反迫害，让中国大陆的人明白真相。所以我想，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是否应该更专心地做好讲真相的事，而不要急着搞媒体。另外，像春之声等类型的传单，个人感觉好像常人在海外华人地区或大陆特区的民办机构去发行应该是没问题，国内的名运维权人士他们自己在国内做，那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愿望和举动，这和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混同于常人，更不要卷入常人政治。明慧网上的许多精美小册子内容全面，各有针对，应是首选。如果仍觉得不够，大家可以继续完善，在讲真相推酒瓶的材料中加一点全球相关动态或评论文章也很好，但应该慎重选材，也不能混同于常人。关于六四，这里想提醒一下，我们的真相材料里偶尔提到六四事件，也都是与常人角度的文章有着明显区别的，我们并不针对六四这一常人社会中的事件去评法轮功是非，而是非常有分寸的通过六四这件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残暴和撒谎成性。这样做是因为在正法时期，大法要救度一切众生，不计其在历史上的一切过错罪过，只看生命对正法的态度。参与过六四，在六四中对人民做了不好的事的个人，也是大法救度的对象，只要他能被救度，未来就有偿还和改过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由高慧芳被迫害致死想到的。当我从明慧网上惊悉高慧芳于2006年6月29日被隆昌县恶警再次绑架，并在当天被迫害致死，痛惜之余，我想到了一些问题要与同修切磋。四川内江隆昌县大法弟子高慧芳在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迫害七年来，被多次非法关押，两次送劳教所迫害，三次送精神病院迫害。七年中，高慧芳有六年的时间是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遭受邪恶的迫害。我与高慧芳只见过一次面，他从劳教所出来不久，由于当地缺少做资料的人员，他就背上电脑、打印机，多次到外地去找同修学习做资料的技术。他来到我地时，为协调使他能学到技术，我与他见面，有过一次切磋谈话。当时我对他说，你被关押迫害这么长时间，出来应多学法，弥补迫害对你造成的损失。他当时很激动地说，他是堂堂正正的抵制迫害出来的，不存在弥补损失。他那地方缺少人做资料，大法资料、真相资料都急等着要，他不做怎么办？看得出他很着急，我想他这样忙，既东奔西走学技术做资料，还要出去发真相资料，可以想象他能有多少时间静心学法呢？当然我很佩服他对大法的工作，对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这颗心， 但同时由于过于执着，也造成了一些干事心。由此，我想对同修们说，七年来，师尊为了大法弟子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破除邪恶的迫害，跟上正法进程，慈悲地为我们讲了多少法，出了多少经文。这些对于长期被邪恶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同修来说，知道甚少，对这段时期师父经文的学习很欠缺。我们在家的同修，对才从监狱、劳教所长期关押后出来的同修，除在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外，更重要的是在法上帮他们，使他们弥补上在邪恶的场所没学到法的损失，特别是给他们留时间学习师父这几年的讲法经文，尽快地在法上提高上来。为此，在家的同修应主动多担当起做大法的工作，不能让才释放出来的同修过多地承担大法工作，也是为同修的安全考虑。才从监狱出来的同修一般都被邪恶盯得较紧，这样他们才能保证有时间学法，学好法，尽快地跟上正法进程。学好了法也是减少，避免他们再次遭到邪恶迫害的保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由看到另外空间的困魔所悟。明慧网上多位同修谈到如何清除困魔的感悟，我看后很有启发。我也有一次从另外空间看见铲除困魔的经历，供那些还在受困魔干扰的同修铲除困魔借鉴。一天清晨，我练第五套功法入境后，看见眼前出现了一些正在打坐而又发困的同修，他们有的低垂着头正在呼呼大睡，有的在不断地调整坐姿，想使自己能清醒一点。奇怪的是，每个人身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就像一尊尊石雕像一样，仔细一看，一个个竟然是被捆着的。这时只见旧势力指使着黑手烂鬼不断地往他们身上扔垃圾，各种虫子、蝎子等密密麻麻爬满了一身，看来的确很难受，有的在不断扭动身躯试图挣脱束缚，有的挣脱无果就无奈地抬头仰望，消极地期盼外来的力量来解救，但是旧势力指使着黑手烂鬼仍然干着他们所干的。突然，终于有个声音在大喊，我是神，我不能被人的执着和人世间的垃圾困住。话音一落，只见一道金光一闪，束缚人的壳被炸开了，绳索挣断了，那些垃圾和虫子顿时化成了一滩黑水。解脱了束缚的同修在金光中显得特别的纯净。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看见所谓的困魔，其实就是旧势力及其黑手烂鬼，他们就是要把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这个垃圾场里埋得深深的，叫你不能动弹。时间长了，你也会把这些垃圾当作自己身上的污垢而容忍它，认为脏点没关系。你向外去求，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知道你就在容忍。而当你正念一出，就像金子一样闪亮，什么脏东西都不能附着在你的身上。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还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大法弟子生生世世所带的业力和后天所形成的观念，就像一层厚厚的壳和一道道束缚，不让你精进。你要真修，就得发自内心的去改变你那颗心。二是长此以往不能精进，旧势力及其黑手就会揪住你的漏，加大你的难，迫害你，继而毁掉你。三是主意识一定要强，信师信法。四是进一步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
师父只看弟子们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剩余的不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保持正念，跟上正法进程，最终的前途都是一片光明。